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平安。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4章44到53节，请大家起立。路加福音24章44到53节，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，只传到万邦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，请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，亲爱的父亲，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。求主你的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愚拙的心，让我们有一个柔和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。主啊，你的话语从来不会落空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小孩子心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提醒大家，现在是正道时间，请大家把你的手机放到静音。接下来请我们的郑昌国牧师为我们正道，正道题目是出埃及记中的基督。
讲到以前，先说几句题外的话。以前我们中文崇拜是只有一堂，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，没有空的地方可以邀请新朋友来，所以大约在一年半以前，我们分成两堂的崇拜，第一堂是9点，第二堂是11点。现在我们第二堂的崇拜人越来越多，已经坐到最后一排啊！现在这个情形就有一点像一年半以前我们合在一起的那个时候，所以我真是为我们蒙神的恩惠感谢。一年半我们长出了一个第一堂的崇拜那么多的人。我今天在第一堂崇拜的时候跟大家说，我们要祷告，希望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。这什么事呢？我希望我们参加第二堂崇拜的人，有一些人能够开始参加9点钟的崇拜，让我们第二堂能够空出一些位置来邀请新来的朋友。我们中间有些人要参加9点钟的崇拜有困难，有一些困难是不能克服的，没办法，有一些的困难可能是可以克服的。我就鼓励这样的人好不好，你们礼拜天早一点到教会参加9点钟的崇拜，我们空出位置来邀请人来，因为邀请新来的朋友要9点钟来比较困难，这是我知道的。所以我们11点钟的弟兄姐妹 能够努力一点，留出空位来邀请新来的朋友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路加福音24章的话，主耶稣对那两个走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人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。这个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、诗篇，这就是旧约圣经。主耶稣说，这些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。我们觉得奇怪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像没有看见耶稣这个名字嘛，怎么他说有很多指着他的话呢，而且说都必须要应验。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所说的话，这些话在他受难之前和门徒也讲过，他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重复的叮咛，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摩西的律法就是圣经旧约最前面的5卷书，包括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。这些律法书大约是在耶稣以前1500年的时候写成的。虽然在这些书里面没有直接的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可是我们眼睛若是明亮了，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了，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经文当中有很多的人事物是预表耶稣、介绍耶稣基督的。大约3年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个题目，就是创世纪中的基督。当时我曾跟大家提到创世纪里面有3个人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亚当是预表耶稣基督，以撒是预表耶稣基督，约瑟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亚当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他是预表耶稣基督，在没有犯罪以前的亚当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以撒，亚伯拉罕把他在摩利亚山头献祭啊，以撒当年背着柴，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上哥哥他山。约瑟他是父亲很爱的，可是因为嫉妒他被出卖了，到埃及去做奴隶，后来又做了囚犯。哎呀，他的情况真是可悲呀。可是神行了大事，一夜之间把他从监牢里提出来，成了埃及的宰相，而且神借着他在那些饥荒的年间救了很多人，所以他的经验也是讲到耶稣基督。此外，在创世纪里面，神为亚当预备的皮子的衣服、洪水时的方舟、献祭时代替以撒的公羊，还有雅各梦中所看见的由地通天的梯子，这许多都是讲到耶稣基督。这是创世纪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预表介绍。我们蒙神的帮助，我们渐渐多了解圣经，我们就到处都看见耶稣基督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摩西的律法、 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今天我们接续要看圣经的第二卷，就是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中的基督。创世纪的末了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迁居到埃及去寄居，埃及的国王法老王统治他们，他们受了很多的欺压逼迫。后来神预备了一个领袖，就是摩西，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。虽然法老王多方的拦阻，可是神借着他的大能行了许多的神迹，让以色列民安全地出了埃及。以色列民出埃及，过红海，来到旷野，神借着很多的事教导他们认识将要来临的救主耶稣。在出埃及记整卷书里面有很多预表耶稣基督的人事物，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重点。我们要介绍七个要点。第一，就是摩西，他预表耶稣基督。第二，是羊羔，就是逾越节的羊羔，他预表耶稣基督。道路就是从红海里面开的一条路，红海没有路，神在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人开一条路，耶稣就是道路。玛拿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东西吃，神行神迹，40年之间从天上降玛拿，天天喂养那么多的人。磐石，以色列人没有水喝，神跟摩西说，拿着你的手杖击打那个磐石，就会有水出来。他真是有信心，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这样做，真的就有水出来让他们饱足。所以这个玛拿、磐石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十诫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非常有名的经文十诫，这个十诫我们得到了以后，我们看了以后，我们都认为这是神要我们遵守，到后来我们很努力，可是很泄气，我们都做不到。哎呀，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十诫？其实十诫就是预表那位神心目中完美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，可是他完全做到。十诫就是描写他的。最后我们要讲到会幕，出埃及记从25章开始，用很多的篇幅，我们读圣经读到那里都觉得枯燥无味。哎呀，这些事情几千年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个会幕里面有这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又是哎呀，确实很宝贵的。里面很多的事情都是让我们想到将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，很简单的提一提，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。我今天讲到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，我是希望神帮助我们知道圣经的宝贵，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能够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，能够激发起我们学习圣经的兴趣。我们中间有些人很有兴趣，有些人的兴趣还不够。我盼望今天能够好像擦亮一根火柴，让我们心里能够亮起来，能够激发我们。哎呀，圣经，哎呦，圣经里面原来有这么多宝贵的东西啊！我们要对圣经有兴趣，要花时间，用我们一生的精力来研究神宝贵的话。天地万物都要过去，神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能过去，这是多么宝贵的！我们要研究，要学习。第二，我希望我们发现救主耶稣的可爱。 整本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看见，神从创世以来就要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这么样的可爱，他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多少，我们要追求他，侍奉他。我们先讲第一点，摩西。摩西是预表耶稣基督，出埃及记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摩西。他在出生的时候差一点就被杀了，当时以色列人受埃及王法老的逼迫，他下命令把所有的男孩子都杀掉，后来又下命令把他们都丢在河里淹死，多么残忍。摩西侥幸逃生，拯救他的没想到居然是法老王的女儿，也只有他有这个胆子可以违背他的父亲法老王做这样的事，这是神的安排。法老王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就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起来。后来他居然成了法老王的女儿的养子，这是多么奇妙的安排。等到摩西长大成人以后，他立志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统治，同胞们却是弃绝了他，可是神拣选他，谁要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带领他们出埃及。当时出埃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约有200万人，这是古代历史中一次大规模的移民。摩西本来他是埃及的王子，他放弃了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他顺服神，他完成了神托付他那么艰巨的使命。现在我要把两节圣经放在大家面前，让大家做一个比较。这两节圣经我们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，摩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第一节圣经，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这是一节圣经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。另外一节圣经呢，是新约的马太福音1章21节，神的使者对约瑟说，玛利亚怀孕了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神对摩西说，你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，而耶稣的使命呢，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你看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很像，摩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埃及在圣经中代表世俗的罪恶，而一直逼迫流难神选民的法老王就是代表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由于人类的罪恶给人加了多少的痛苦，我们天天看报纸你就知道人类的罪恶有多大。正如圣经上所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约翰1书5章19节。神爱他的百姓，谁要把他们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神爱他的百姓，神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当年所做的正是耶稣基督的预表。罪恶好像火燃烧了全世界，而耶稣基督是全能的救火队长，他可以熄灭火种， 免得人被他烧死。耶稣是救主，是拯救者，他要将人们从罪恶的火坑里救出来，他要人类脱离罪恶和死亡，过圣洁得胜的生活。他不要我们进入地狱，他要让我们走进天堂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医生，医生对病人有两件的职责，诊断和治疗。光诊断不行，你要治疗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这些传道人也有两件大事，第一就是指出人的罪恶，第二就是要把救主耶稣介绍给他们，诊断然后治疗。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在乎人，在乎人心，在乎人性。从前有个小孩，他父亲给他一份世界地图的拼合图，父亲想这下子总会把这个小顽皮难倒了，他从来没有看过世界地图，他哪知道世界什么样子，他大概拼不出来，可以让他安静一两个钟头了。哪知道那个小孩短时间就把整个世界地图都拼出来了，他爸爸觉得奇怪，你怎么回事，他说这还不容易啊，以前哥哥曾经花了好长的时间把这个世界地图拼出来，他在后面画了个人的图，我就照着那个人的图排出来，翻过来就是世界地图了。要把世界搞好，首先要把人搞好，人类需要救主耶稣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讲到逾越节的羔羊，摩西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可是恩心的法老王刁难，因此神使用十个灾难，最后是消灭全埃及的长子。神要摩西转告以色列人，每一家要预备一只羊羔，这个羊羔必须是无残疾的，完美的，没有瑕疵的，必须是一岁，你不能找一只老羊来，要一岁的，而且是公羊羔。宰杀了之后，要把这个血抹在房门的门楣、门框、门楣上，要抹着血，是抹在屋子的外面那个门框、门楣上。到了那天晚上，神的使者要刑罚埃及的时候，他到了一家，他先看看门口有没有血，没有血他就进去把那个长子杀了，这是第十个灾难。可是假如看见血呢，他就越过去，英文这个逾越就是 pass over 跳过去，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。这个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，摩西吩咐他们，这个羊杀了以后要用火烤，用火烤，绝对不可以煮，一定要用火烤。你看看那个小羊放在火上烤，像不像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？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我渴了，他好像被火烤了，他渴了。 圣经上讲到羔羊替罪的故事，这是预表基督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讲，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再清楚也没有了。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你想想那些羔羊的惨死，一岁就被宰杀了。人若是得了很严重的病，不能够在身上贴一块胶布就算了，基督要彻底的治疗人的绝症罪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付出了最大的代价，他在年少力壮的时候，33岁的英年，就好像那一只一岁的无残疾的小公羊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得救不是靠着金银财宝，乃是靠着基督的宝血，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话。利未记十七章又告诉我们，因为血里面有生命，所以能够赎罪。耶稣流血，圣经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血的时候，他说宝血 precious blood， 当他说到的血不是人类血管里面流的血，那是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，这是讲到耶稣死。常常有人心里面对信仰有疑问，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？假如真有一位主持公道的神，他为什么不看着不管？哦，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不公道的事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不是不主持公道，神做事有他的时候。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将会有一次全面的审判，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白色的大宝座面前。我们面临的抉择是，你要救恩呢，你还是要审判呢？你要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呢，还是要耶稣做你的审判官呢？我们自己选择。感谢神预备了救恩，我们能够得到赦免，就是靠着那个羔羊所流的血，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讲到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救我们脱离罪恶。因为耶稣的血这么宝贵的代价，让这些堕落最深的人也能够有一个机会得到神的恩典。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神不能够拯救的。今天这个神的大好福音就是说，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。我家住在 Southern Oaks， 离 Simi Valley 很近，就是雷根总统的那个图书馆，也是他安葬的地方。几年前当雷根总统去世的时候，在追思礼拜里面有人唱奇异恩典这个歌 Amazing Grace。 美国的前总统艾森豪在他的遗言中说，在追思礼拜中要唱一首歌，就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古旧十架 The Old Rugged Cross。 那个诗歌里面讲到，那个古旧的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是我们的宝贵。有一天我们走完了人生路程，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十字架可以换荣耀的冠冕。摩西是预表耶稣基督，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。第三我要讲到的，就是在红海里面开的道路。 经过了十个灾难以后，法老王终于允许以色列人出境。神在前面引导，神的引导有些时候真是高深莫测。神没有带领他们走近路，神让他们走远路，而且是绕道走远路。神的带领好像错了。法老王看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大概迷路了，他后来又后悔了，他就开始追赶他们。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处境真是危急万状，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进退两难。这个时候神行了一个大神迹，没有办法解释，这就是神迹。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，假如神不能够做奇妙的事，他怎么是神呢？你要信神吗？你要信神迹，你要信一个不会行神迹的神，那你何必信他呢？我相信神，我相信他能够行神迹，我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是可靠的，是十分可相信的。在汪洋大海中居然出了一条可以步行走过的路。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提到干地，干的地 dry land， 假如是就是水没有了，烂泥巴，他们怎么走过去啊？有老有少啊，有大人，有老头子，有老太婆，有小孩子，怎么过去啊？圣经上走干地，干地，干地，我相信神能够行神迹。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为他的儿女开道路。哎呀，这人是多宝贵啊。我们中间，我们会不会有哪一个人，你现在遇见很大的困难，你觉得你走投无路了，你信靠神，你看看神会不会给你开一条路。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道路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，他是唯一的道路。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世上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，信什么都一样，将来都到一个地方去，这样的谈话非常危险。世上的宗教名目很多，诚实相信的就一定都能得救吗？这要看你信的对不对。以前我住在 Pittsburgh, Pennsylvania， 我们离 Niagara Falls 尼加拉大瀑布不远，有朋友来都要我们带他们去，我们开几个钟头带他们去看尼加拉瀑布，这是世界有名的一个景观，的确是壮观好看。以前有两个小孩不小心掉到尼加拉瀑布的上游，哎呀，假如这样流了流过去到一个地方，就悬崖就这样摔下去摔死了，岸上的人要救他们，丢下那个很长的绳子，希望他们抓紧了绑在身上能够得救。有个孩子他拉紧了绳子，另外一个孩子他看旁边有一个大木头，很大的很粗的木头浮过来，他就抱着那个木头，绳子又细又小，好像不如那块浮的木头来得可靠。两个人都盼望得救，一生一死。世上的宗教都是人要寻找神而人想出来的道路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亲自来到世界上，神来找人，这条路 才是万无一失的。圣经上说，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圣经上又说，除了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。你相信吗？我相信，阿门。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感谢神，我们这些人，卑微的人，满身是罪的人，神怜悯了我们，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。不晓得怎么样，神给我们机会，听见了福音，能够信靠了神，能够成为神羊群中的一只小羊。好像刚才唱诗，我们就是一条小羊，可是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我们在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，很大的鼓励。除了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唯有他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。出埃及记第16章、17章讲到另外两个预表，16章讲到玛拿，17章讲到磐石。人生活需要食物，也需要饮水。玛拿就是食物，磐石就是神给我们啊，行神迹给我们水。出埃及记第16章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来到旷野，那个时候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吃什么，200万人吃什么。神老早已经有预备，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每天早晨到帐篷的四围去，在野地上拾取我给你们预备的食物。神预备的是什么食物呢？形状好像小小的圆圆的白颜色的东西，他们也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，他们就叫它玛拿，玛拿，玛拿，玛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就变成它的名字了。圣经上我们说玛拿是白颜色的，味道还不错呢，它好像掺了蜂蜜的薄饼，它是白颜色的，还不是醋面饼，是白饼啊，是掺了蜜的，有甜味的。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就是吃玛拿，这个玛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我看了一本书，我很欣赏那位作者所介绍的，我今天转手介绍给你们。他说玛拿自天而降，预表耶稣自高天降世为人。玛拿是白色的，预表耶稣基督的圣洁。玛拿是微小的，预表耶稣基督的谦卑。玛拿是圆形的，说到耶稣的完美。玛拿有那个蜂蜜的味道，讲到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喜乐。玛拿必须每天去取，你不能存到第二天，第二天都化了，没有了，你每天要去取。这表示说我们天天都需要耶稣。我好喜欢那首歌，我要耶稣，我要耶稣，我每日需要耶稣，光明时日我要他，黑云漫步我要他。后面怎么说的我忘记了说意思就是我每天都需要耶稣。阿们。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，伯利恒这个名字是基督徒很熟的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伯利恒什么意思。 Bethlehem， 伯利恒什么意思？伯利恒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粮食的仓库。你看，这就是跟食物有关系的。耶稣降生的时候被放到马槽里，那又是喂马的地方，给马吃草的地方，也是跟食物有关系的。我们天天都需要食物， 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耶稣能够满足人灵里面的需要，正如杜甫需要食物给他满足一样。磐石出水，这也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他们在旷野这么多人在干涸的那个干旱的沙漠里面，到哪里去找水呀？他们干渴难忍的时候，就常常跟摩西埋怨，给我们水喝吧，你能让我们要渴死在这里吗？结果神行了另外一个神迹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用手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这个磐石就是基督的预表，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个磐石，那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那里的话是这样说的，他们就是那些旷野里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也都喝了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，讲得清楚不过了。用杖击打磐石，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没有水，口渴。今天有好多人心渴。我们口不渴，心渴。今天的世人都是处在属灵的荒漠当中，心渴得不得了，我们到处希望得到满足，我们找这个追那个，结果还是觉得很渴。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，你待在这个井里舀水，我知道你渴，你不知道你还有另外一种的渴，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。后他理直气壮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的不错，你已经有过四个丈夫，现在有的不是丈夫，干嘛还要结婚典礼呢？同居就行了。他现在跟他在一起的不是他的丈夫，可是有另外一个人。他多渴啊，他一个不行又换一个，一个不行又换一个。今天世人也是出于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追求很多的东西，我们追求学问，追求快乐，我们到赌场去，我们过夜生活，我们追求钱财。听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贪官，他们遇见的事态不是每一个人都遇得见的。假如有一个人偷偷的给你50万，你要不要？50万。有个人给你$10,000，你就很高兴了。现在是给你50万，不要告诉人，结果有一天事发了就不得了，逃到美国去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没有东西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里面的饥渴。有一首诗歌真好，他说，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才能满足。 Only Jesus, Only Jesus, Only Jesus can satisfy。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心灵中的荒漠甘泉，他是永远随着我们的灵磐石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说，他是随着我们的 spiritual rock， 随着我们的灵磐石，他不会离开我们，他随时跟我们同在。亲戚朋友会离开，可是耶稣基督永远伴随着我们。 你看马拿磐石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我最后还要讲到两个，第六我要讲到的就是十诫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到十条诫命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读到这里，哦，哇，原来最有名的经文就在这里。我们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地方，生命记第五章也讲到十诫，只有这两个地方讲十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很清楚的记载十诫。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到十诫的时候都是说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，第一条什么，第二条什么，我们要努力遵守，除了耶和华神不能有别的神，不拜偶像，守安息日，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起贪心，我们要遵守。你有这样的心是很好的。有些人根本不在乎世界，有人还主张从学校里把世界都拿走。你愿意遵守世界很好，可是假如你是个认真的人，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遵守世界。有谁能够绝对的诚实？有谁能够百分之百的弃绝了贪心？圣经上说不可杀人，哦，我没有杀人；不可奸淫，我没有奸淫。可是主耶稣怎么说的呢？在登山宝训里面，主耶稣说：“你骂你的弟兄，向他怀怒，你就是犯了这一条诫命。你不杀人，你心里面恨他。”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，你心里面已经与他犯了奸淫。有谁能够完全的遵守十条诫命？不要说别的，特别就是讲到那个贪心的事情。我从来没有贪过心，有哪一个人是这样？那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圣经上要记载十诫呢？而且两个地方都记了，而且是很慎重的。摩西在西奈山上下来拿了给他们，他们一听说我们都要遵守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你圣经上的话不遵守要干什么呢？可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十条诫命不是要我们遵守的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遵守啊！你听得懂吗？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十条诫命不是要教你遵守，是要你知道你不能遵守。十条诫命好像一个镜子，让你看看你的本相。你这一条也不达不到，那条也达不到，那条都达，那不是很泄气吗？不是泄气，神是要借着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一位救主。我们需要救主，我们需要一位能够拯救我们，我们需要神赦免我们，洗净我们。十条诫命还有一个意思，它是在描写神心目中，神的心目中一个十全十美的，一个完美的人。神希望人变成那个样子的那个人，那是谁呀？那就是耶稣。十条诫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画像，他就是讲到耶稣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很简单的提到第七点，就是会幕 Tabernacle。这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以后花了很多的篇幅很详细记载的。我们读圣经读到那一段，我们都觉得枯燥乏味，太仔细了。做一个桌子要多长的，什么材料什么，又做一个祭坛，又做一个 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记载那些事情，我们觉得都好像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都脱节了。其实呢，神是借着那些事情，会幕和会幕里面的那些东西，在会幕里面侍奉的祭司、大祭司，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。我们不可能一下子都明白会幕，我知道的也是很肤浅的一点，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你们就很快的听我这样念过去，讲过去，有一点印象就好。会幕是耶稣基督的预表，里面很多事情是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。我简单的提几点，这是我今天最后要讲的。会幕外面有一个围栏哈，里面有个房子，前面是圣所，后面是至圣所。这个会幕只有一个门，只有一个门，他是讲到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门。从门进去看见有一个祭坛，那个祭坛就是在上面烧牛羊祭物的东西，表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伟大的牺牲，罪人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靠近神。里面还有一个洗濯盆，一个大的圆的盆子，里面装了水给祭司洗手洗脚的。那个洗濯盆是告诉我们，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然后走到里面的那个圣所啊，那个帐篷前面的一半叫做圣所，后面的一半叫做至圣所。那个圣所里面有几样东西都是介绍耶稣基督，里面有个桌子，上面有陈设饼，那些饼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。里面有个灯台，是预表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。那个香坛，有个烧香的坛，有香在那里，那个香就这样子也往上升上去，那是象征祈祷，那是讲到耶稣基督不住的为我们祷告。有一个幔子，我们都知道那个幔子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个幔子就裂开了，那个幔子也是讲到耶稣基督，它裂开了是让我们开了一条路可以到神面前去。在里面呢有一个施恩座，这个施恩座就是表明神与人同在。我最后要提到的就是那个大祭司，那个祭司就是代表人到神面前去祷告的，代表人走向神的，在神面前祷告的那个大祭司，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不住的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，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工作。大祭司身上穿的衣服，在出埃及记里面，假如我算的不错，有七样。这七样我不详细的提，我只提其中的两样，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。这个大祭司身上有一个以弗德，以弗德有两块，前面一半，后面一半，中间呢有两根肩带把它连起来，前面一半，后面一半。哎呀，我很喜欢这个肩带上面的那个宝石，这两条肩带有两块宝石，红宝石在大祭司的肩膀上， 上面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另外还有一件我要提到的，就是大祭司有一个胸牌，他的胸口前面有一个胸牌，在胸牌上有十二颗的宝石，都是不一样的宝石，有十二颗，一行三颗，一行三颗，一行三颗，一行一共十二颗。这十二颗上面也都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我每逢想到这个肩膀上的红宝石和胸前的这些东西，我心里就感谢神。这是讲到耶稣把我们带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我们把一切的重担放在他的肩膀上。耶稣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胸牌的这个宝石上，胸牌是最靠近心脏的地方，讲到我们是耶稣心爱的，你是耶稣心爱的，我也是耶稣心爱的。我们不要觉得难为情，我是属耶稣的宝宝，他我们就是啊，我虽然年纪很大了，我在神面前我就是个小孩子，我很喜欢我做耶稣的一个小孩子，小羊。神爱我们，他把我们放在他的肩膀上，放在他的胸口上。我今天讲的很琐碎，很零碎。我有两个目的，今天的讲都有两个目的，我再重复一下就结束了。第一个，我希望我们大家知道圣经的宝贵。有很多的圣经我们看来觉得枯燥乏味，里面有很多的宝贝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所以不了解。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进圣，能够知道圣经的宝贵，有更多的学习。第二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救主的可爱。他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为我们做了多少的事，我们要追求他，要侍奉他。谢谢你们。最后我再提一件事情，我有几个朋友，其中有四十多年不见的朋友，他们今天要来看我，刚才我看见他们走进来。我以前还在台北做牧师的时候，听说在日本有一个宣教的团体，是我很羡慕的。这些外国的宣教士，他们夫妇两个，每一家都收养十几个、二十个孩子。想想看，那个做妈妈的多么不容易，他收养十几个、二十个孩子。他为什么收养这么多孩子呢？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，他们想要培植小孩子，从小开始把他们培植长大，要教他们中文，要把他们派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，从小开始训练。我也曾经到日本特别去参观他们这个地方，我很快乐的，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就到日本去，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。到日本，他当时是做什么事呢？就是教那些小孩子中文，教他们中文，让他们从小学中文，希望长大以后他们能够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。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。这位姐妹姓何，我已经四十多年不见了。她现在回到了洛杉矶，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远东去。她知道我今天在这里，所以来见面。我们待会儿会介绍。我们为这样的宣教士感谢神，他们做很卑微的工作，可是是为主做的，而且一做了四十多年，我们钦佩这样的人。